德梅话：川普划船令欧中疏远，全李克强半年前预知危险。罗大佑反对罢免引争议，此番明夫话佢似会唱歌嘅馆长。俄乌第三轮谈判冇突破，美国批准3亿2千万援乌军售。台北跆拳道队世大混砸银牌，颁奖礼遭中国代表干扰。美国科技大厂缩减中国研发，亚马逊解散上海 AI 研究院。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中欧峰会即将召开的同时，海外媒体普遍唱衰欧中关系。柏林日报近日指出，过去几个月欧中关系明显降温，甚至有外交官将目前局势形容为冰河时代，而川普的划船导致欧洲和中国彼此疏远。在中共政局诡异之际，一封疑似李克强过世半年前写的遗书曝光，引发外界强烈关注。早在今年四月，中共党魁习近平曾公开表示，中国和欧盟应携手应对川普发起的贸易战。中共还主动解除对部分欧洲议员的制裁，释放缓和信号。但是布鲁塞尔方面并未回应。柏林日报近日报道指出，欧盟内部从未真正接受联中抗美的想法，即使中共示好几个月，双方关系依然毫无进展。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在幕后持续施压欧洲国家，敦促欧盟在对华政策上更趋强硬，最终导致欧洲对中国态度逐步转冷。加上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令欧盟更加不信任北京的立场。冯德莱恩在七月初欧洲议会明确表示，中共正在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经济，这个是欧盟无法接受的行为。这个之后，欧盟史无前例地对两间中国银行实施制裁，释放出明确信号。中欧之间的争端清单亦随之变得越来越长，涉及电动车、太阳能板、钢铁、医疗器械，甚至还包括中国多个大型互联网平台。柏林日报指出，这些矛盾不可能通过眼下这一场中欧峰会就能解决的。另外，外界还关注到，不单止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共和俄罗斯联手对抗西方舆论和制裁，现在在人权领域，中俄亦开始狼狈为奸。就在中欧峰会前夕，7月23日，莫斯科一所法院以修炼法轮功为由，判处一名女子4年监禁，引发国际关注。人权观察人士警告，中俄两国已经出现令人不寒而栗的一致行动。据大纪元报道，现年47岁的米连科娃在2024年5月4日被指控从事不受欢迎的组织活动，遭拘留1年，至今7月23日被判刑。米连科娃是一名牙科设备供应公司的副经理，修炼法轮功已有10多年了。他在7月23日在法庭上表示，我们只是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而中共正是害怕这一点。现在他在俄罗斯利用俄方执法人员的手来做些那渣的事。米连科娃表示，无论执法机关几咁努力细致去寻找我所谓被控的罪证，他们亦找不到，因为根本不存在犯罪，亦不存在罪责。而执法人员自己心里面都很清楚这一点。过去1年来，俄罗斯对法轮功学员的打压不断升级，自2024年3月以来，已有另外7名学员被起诉或拘留。法轮大法咨询中心执行主任布鲁迪表示，俄罗斯对法轮功修炼者作出刑事判决，这个反映莫斯科可能正在采取极端手段讨好北京。历史不会善待那些选择和当今世界最残暴的共产政权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人。习近平不单止在国际上拉拢俄罗斯共同镇压意见信仰，在国内对任何不受控制的声音亦同样高度戒备。就在同一日7月23日，旅居美国的上海企业家胡力任透露， 李克强密友在李克强去世三个月之后，将一封李克强在预感到危险时写下的致全国人民公开信交了给他。胡力任表示，在信中李克强流露出对危险临近的深切预感。信的一开始就指出，亲爱的同胞，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或者已经不能够再发声、再解释、再留低疾言片语，但我仍然愿意用这一刻留低我心中未尽的信念和深深的牵挂。在信中，李克强对现在的中共体制权力过度集中、改革动力减弱以及社会真实声音难以传达表达了深切担心。外界注意到信的落款是2023年的春天，这个表明如果这封信真是李克强所写，在李克强去世之前的半年，他就预知到会被谋害了。现在的中共政权正将整个中国社会推向越来越黑暗的方向，打压民意、封锁真相，甚至不惜剥夺人最基本的信仰和尊严。历史最终将记住这一切，就好像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一样，正义清算的脚步亦越来越近了。台湾726大罢免首轮投票将在这个星期六进行，随着选情升温，越来越多名人公开表态。日前被称为华语音乐的教父的罗大佑公开反对罢免行动，引发外界热烈讨论。就事件，日本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直言，罗大佑近年来频繁来回两岸，现在突然在关键时刻发声，令人怀疑他是否受到中共影响。他甚至形容罗大佑是会唱歌的馆长。据台湾媒体报道，歌手罗大佑在一次专访中说，这次罢免不是政治行为，而是赖皮罢免，还说这个要大破功才得。这番讲法立刻引发争议。日本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就事件发表评论，他指出罗大佑过去曾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亦曾批评国民党专制，因为咁有人认为他是争取自由的代表，但是此版明夫表示不能够用过去的言论来判断一个人现在的立场。他举例说，前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过去曾经公开支持六四学生，但是并不妨碍他后来成为中共高层欢迎的座上客。此版还透露，印太战略智库日前在台北举办挺自由爱台湾演唱会，筹备过程曾向业界人士请教应该请哪些歌手登台，当时有业界人士提出罗大佑这几年在中国各地城市不停地办演唱会，在这里赚人民币，不可能参加台派的活动。此版明夫指出，罗大佑当然有权表达对罢免的看法，但如果他真的要反对，他应该讲清楚这次被罢免的几位国民党立委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而不是一句赖皮罢免就将整件事简单带过。他强调，罢免是每个选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国民党过去亦曾罢免过时任立委陈柏惟、桃园议员的黄浩宇，现在蓝营亦提出过对吴思瑶、吴培益等民进党籍立委的罢免，只不过没有完成联署。他还进一步质疑，在罗大佑看来，这些蓝营主导的罢免亦是不是赖皮罢免呢？此版亦拿网络红人馆长陈之翰作对比。馆长今年曾去中国访问，回来台湾之后立场就急转了，积极替蓝营站台反罢免。他曾在公开场合说，726要掀起一场革命，令台湾人都变中国人。他分析，罗大佑在罢免前几日突然表态，可能亦是受到类似的影响，只要想在对岸赚钱，就难逃被统战的命运。此版直言，在中共眼中，罗大佑可能就是会唱歌的馆长，到了需要他站台的时候，就必须出来帮口了。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持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 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话：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内脏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补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方网站购买正货代谢补 healthcare520.com。 俄罗斯和乌克兰23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了第三轮直接会谈，双方在战俘交换上达成初步共识，但停火条款和领导人峰会议题未取得进展，会谈仅持续了不到一个钟头。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一笔$32,200万军售协议，协助乌克兰加强防空和装甲战斗能力。据 CNN 报道，这一次俄乌会谈双方派出的都是工作层级的官员。乌克兰提出希望在8月底前举行由泽连斯基、普京、川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参加的四方峰会。乌克兰方面认为这个峰会将推动和平进程，不过梅金斯基表示领导人会晤只是适合签署协议而非讨论阶段。俄罗斯方面未正面回应峰会提议。在停火问题上，双方立场分歧明显。乌克兰主张立即实施全面无条件停火作为外交基础，俄罗斯则提议在前线实施24至48小时短暂停火，用于救援伤者和撤离阵亡人员遗体。双方未能在停火条件上达成一致。战俘交换成为这次会谈唯一重点。梅金斯基透露，双方将在乌克兰和白罗斯边境交换约250名战俘，并计划未来几日再交换至少1200名战俘。其实在会谈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曾表示，俄乌立场截然相反，外界不应该期待会有重大突破。美国国务院在俄乌会谈的同一日表示，已批准总额$32,200万的对乌军售协议，以加强其防空能力，并提供装甲战斗车辆。根据声明，这项军售已经通知国会，其中包括$15,000,000用于美制装甲车的供应和维修，另外有$17,200万用于地对空飞弹系统。战事方面，俄军持续对乌克兰城市发动无人机和飞弹袭击，并在东部地区加强地面攻击。据英国国防部估计，2022年2月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俄军已经超过100万人丧生。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施压俄罗斯，要求50日内达成和平协议，否则将实施严厉关税制裁。但俄罗斯方面未明确回应，战事仍然在继续。欧盟亦推出新制裁方案，计划降低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对于那些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的外国银行，欧盟将禁止他参与交易。川普对普京的不满亦日益加深。日前他曾坦言和普京通电话很愉快，但晚上飞弹就发射了。近日在德国莱茵鲁尔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男子团体决赛中，台湾代表队勇夺银牌，展现出色实力。不过赛后颁奖典礼就因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人员一个突发举动而引发风波。据雅虎新闻报道，在这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团体赛颁奖典礼上，台湾体育部门负责人颁发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的贺电时，两名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人员突然上前试图抢夺贺电，翻查内容是否写有中华台北。这一举动令刚刚获奖的选手感到震惊，现场气氛一度紧张。 台湾体育部门负责人郑世忠就事件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中共代表团的挑衅行为。他表示，自从这届世大运台湾桌球男子组合击败中国队夺金之后，中共代表团就多次针对台湾代表队挑起事端，先是在桌球赛场抗议台湾观众喊台湾加油，随后在羽毛球团队赛后试图抢夺贺电，甚至向主办单位德国埃林市政府施压，要求撤下台湾代表团驻地物理治疗诊所外的旗帜。郑世忠透露，在台湾驻德国代表谢志伟的协调下，埃森市政府已为这件事道歉。埃森市市长强调，世大运秉持开放、包容、和平的价值。郑世忠批评中共代表团的行为野蛮而且具暴力倾向，并指出在德国这一民主自由国家举办赛事中，台湾有权以正当方式支持选手。他呼吁中共代表团停止滥用国际奥委会相关规定，伤害台湾民众情感，破坏赛事和谐气氛。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科技巨头撤离中国亦正在加速。近日亚马逊亦宣布解散他设在上海的人工智能研究院。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随着美方持续加强对涉及中共的人工智能项目的审查，微软、IBM 等科技企业已陆续收紧在中国研发业务。现在亚马逊亦跟进，正式撤出这个重要布局。亚马逊云科技上海 AI 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黄敏哲日前在微博发表文章说，团队因为中美战略调整被整体解散。他表示，在过去六年时间里面，团队共发表了超过100篇学术论文，并自主开发了图神经网络开源框架，为亚马逊电商平台带来了近10亿美元的收入。目前研究院的员工规模尚未清楚，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亚马逊云科技在中国业务高峰时期员工曾超过1000人。亚马逊方面就事件回应说，公司确实裁减了亚马逊云科技旗下几个团队中的部分岗位，并表示这个是艰难但必要的业务决定。亚马逊近期正进行全球范围的人员调整，行政总裁安迪贾西早在6月就已经向员工发出预警，说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快速发展，公司将削减多个部门的岗位。你如果暑期出行还未找到好去处，8月1日到8月10号，希望之星组织的7人精品小团中欧之旅，德国、捷克、奥地利三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导游知识渊博，我们来听下6月份去过的团友回来怎么
说。我们的路程啊安排得很好，感受啊到现在就是晚上睡觉起来以后都会想到，很高兴。
不错，吃得很好，什么都很好，真的不错不错，我们很喜欢。
这一次的团呢大家都满意，我也超满意，导游很棒，知识面又广，人又非常 nice， 安排的都特别好。
希望之星组织的旅游北拼团，不购物，高品质服务，同三观一致、理念相同的朋友一起出去玩，看世界，交朋友，体验美食。台湾、日本、越南、欧洲、澳洲更多的线路，欢迎咨询，联系电话18559555227。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